当然敬拜的原因他们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拜了偶像得罪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是被掳到外邦去，那么看见到处都是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厌恶偶像。等到神把他们再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南国的犹大国的那个两个支派，他们的病就得到医治，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感谢主，一点都没有错，这个的的确确神医治好了他们的病。所以就是拜偶像的罪来说，他们是一样，那他们的遭遇应该是一样。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北国一分开了以后，北国一分散了，北国一被掳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到现在都没有回来。那也许现在神暗中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不知道，有的可能的的确确是北国人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不知道。但是最清楚的是等到我们主快回来以前，主能够把这两个支，就是把他这个以色列跟这个跟犹大能够接成一根棍子。换一句话说，最后神又把他们连在一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得出来，神在历史上所做的，就是从此以后，北国完全消失了，所有十二个支派就失踪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当然，他们是在人群的中间，仍旧神保守他们，因为根据亚伯拉罕的约，他们是不会被消灭的。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藏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叫主是知道他们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没有回来呢？很明显的，神不喜悦的是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人在耶路撒冷之外，另外有敬拜的中心，他一定能够找到他理论的证据，他一定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而且他所找到的乃是从圣经里面找到的。所以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就在那个祭司回去的时候，那当然就教导这些人敬畏神。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也的的确确敬畏了神，但是呢，他们一面怕神怕耶和华，另一面又拜他们自己的神。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乃是混杂的一般的人。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说他们最后终于完成了他们的思想的体系。现在呢，他们有道理，为什么在这座山上他们能够举出十足的圣经的证据给你看，一点都没有错。他们以为那是没有错的，他们认为是耶路撒冷是错的，所以你看见吗，撒玛利亚妇人就他知道这一点，他就跟主耶稣说，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的主没有和他辩论。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完全叫撒玛利亚夫人跌破眼镜。因为撒玛利亚所代表的，事实上多少年来他受了那些教训，而且是传统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从哪里来？我们说过，按道理来他们已经被掳了，但是因为那个先知回来了，有先知回来了，那么这个先知一定懂得他们当初为什么能够坚持说我们一定在这里另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那其实呢，他们骨子里面是怕失去了人，是怕说所有的人都到南国去了。弟兄姊妹，这是政治的原因，这是别的原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说来是一个很严肃很严肃的教训。为什么神的儿女今天四分五裂呢？严格来说，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旨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无论如何，神的儿女一定是站在一个合一的立场上来聚会的。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应该不是只是代表一个真理，应该不是代表只是一个经历。凡是神的儿女，凡是神所悦纳、基督所悦纳的，我们都应当悦纳。所以，让我们这个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个立场，那个立场呢，乃是合一的立场。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不能够分开，我们不能够相咬相吞。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今天终于分开了。 但是你能看得见，当神的儿女分开的时候，每一个分开的团体都能够举出一些理由来，他们是怎样照着神的话，照着圣经的教训，他们在那里聚集，他们在那里往前去。当然只有神知道，在背后有许许多多，在这个所谓真理的原因之外，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这个在北国就是十个支派里面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果然以色列人他们是连根拔起，就抛到遥远的地方，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只有那些遗址，只有那些这个亚述人把外邦人，结果就把他移民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取代了所谓的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些人就是种族来讲，他们已经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些祭司也回来，因为让他们回来。我想让祭司回来，恐怕不光让一个祭司回来，圣经只记载一个，但事实上应该比这个要多的。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得见说，整个的撒玛利亚是一个大的混杂。现在你看见说，一面来讲他们是敬畏神的，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他们有圣经，他们对摩西五经一点的问题没有，他们绝对要照着主的话来说。那么有的人他们追到他们的来源，说他们是约瑟的子孙。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人，你就说他当初根据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很明显那么这是亚述从别的地方把他们移到撒玛利亚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撒玛利亚实在说来是一个大的混杂。那么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那么连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因为受了一些的教导，所以他现在能够对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的祖宗在这山，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那么这句话，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就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当然他们能够找到一些圣经的根据。那么等一等，你只要看几个地方的圣经的根据，你觉得他们好像是对的，而且好像犹太人他们反而做错了一些事情。有他这里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当初设计这一块撒玛利亚地的时候，他是怎么设计的。然后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你再看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历史，那么我想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以为说他们所敬拜的应该在这个山上。到了1995年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只剩下572个。其实我想在1978年的时候，我去过以色列，而且我特别找了一个私人的向导带我到撒玛利亚去。那次我想感谢主，恐怕是难得一个机会，普通很少有人到以色列去看过。他这个人就直接就把我带到，大概就把我带到基利金上去，基利金山上面去。而且呢，的的确确就看见一般人，那般人是想到说，现在这里总共只有300个撒玛利亚人，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们恐怕就会没有了。所以那很稀奇。那么然后呢，你进到里面，你看他们呢，我的印象现在慢慢印象有点淡了，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他们在那里有他们的敬拜，那么和别人不大一样，他们穿的服装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到1995年呢，总算是从300人增加到572个人，那又是经过好几年了。所以五年前的记录是全世界撒玛利亚人大概总共只有600人，那有一部分住在特拉利附近，另外一部分主要大部分都住在世界，就是刚才就是住在叙加井旁那一带，就在那个基利新山和这个以巴路山，因为那两座山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个世界呢根本就在这两座山的中间，所以大概叙加的井那个井又在哪里，井不会改变的。所以你看见吗？一个古老的井，两个古老的山， 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把事件定位就定住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是撒玛利亚人，到现在纯所谓他们自称撒玛利亚人，那么事实上呢现在变成那些信仰撒玛利亚宗教的人，那么他们恐怕就是全世界最小的一个宗教，他们的人呢总共加起来只有572，你任何其他的宗教恐怕都比他要多得多。那在这个宗教里面，第一他们相信圣经，不过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第二他们相信他们是有这个约瑟的子孙。第三呢他们认为说他们要敬拜，所以他们的敬拜呢必须在这个山上，而且他们一定要守安息日，他们也过逾越节，凡是旧约摩西五经所说的他们都一定要遵守，他们觉得他们是正统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是他们的信仰。在十条诫里面，第十条诫呢，这个是据他们来说是犹太人把它改掉了。那么这个十条诫就是说，你们进到迦南地呢，你们要在这些山上敬拜，你们要把律法写在那些石头上。那么在以巴路山上要宣布咒诅，那么在基利心上要宣布祝福。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在生命记里面一些话，他们认为说这个应该就是十条诫里面的第十条，特别是对撒玛利亚人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当然他已经把这个当作十条诫的一条，当然他和正统的犹太一般的犹太人当然就不一样了。在1927年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地震，而且后来有很大的这个后来有很大的瘟疫，所以结果呢恐怕这是有史以来撒玛利亚人数最少的。到了1927年的时候，全世界撒玛利亚人总共只有64个人。但是当撒玛利亚夫人和我们主谈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呢一共有30万，就在那个时候。那么那个地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好不好大家看看后面那个地图，看看那个地图，请大家翻到呢分12支派时迦南地图，你看那个地图就很清楚了。迦南地图，这个迦南地图里面很明显的是给我们看分12个支派的。那现在啊你注意最中央那块地方就是紫色的，上面写马拿西，所以大概马拿西的支派的范围，他所得产业的范围大概就是圣经中的撒玛利亚，包括旧约的撒玛利亚或者新约的撒玛利亚，大概我想不必很准确。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的话呢，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马拿西应该就是撒玛利亚。那么当你注意这个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件事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哈，你读到这个，大家看哈，你看这个马拿西啊，马拿西在约旦河西有版图，在约旦河东也有。那么约旦河东呢，大家看了，这个不是有马拿西也是紫色的吗？那么你一直往那个最北边西北角，就是马拿西西北角，你会看见那有个蛋，那个蛋原来是个城市的名字。那个蛋原来城市的名字，那里已经离开黑门山不远了。然后呢大家再往南看，一直到西面，你大家看西面呢，你看到西面大概也是在北边一点点，有一个地方叫别示巴。那么圣经怎么形容迦南呢？圣经形容迦南有一个形容法，就是从蛋到别示巴。你去看好，你去读旧约圣经，凡是圣经说到从但到别示巴，那就是圣灵用这个来代表什么？来代表整个的迦南地。那么如果大家掌握着这个事实的话，那你发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这个马拉西这块地啊，或者说这个撒玛利亚这块地呢，原来是整个迦南地最中央的一块地方，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地理中心，最中间最中间的地方，这一点都没有错。你们仔细去看， 如果从但一直到别斯巴，你看见那块地方的刚刚好是什么？刚刚好是我们可以刚刚好我们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地理中心。